好，让我们先一起诵读诗篇十九七到十四节。七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或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那这段经文比较特别的是，一开始诗人就一连串的对神的话语有形容，对神话语的能力有很多的颂赞。那其实呢，不信主的人会读圣经，那信了主的好像你们可能读圣经有几遍呢，甚至有一些经句都能够背很多出来。可是呢，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会被圣经改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可能只是读，那就是只是头脑上面的运作，没有读到心里面，没有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遇见神。那我记得呢，曾经有一位长辈老牧者，在讲道的时候呢，训过会众。那我印象挺深刻的。他说：“我们都读圣经，听到好多年了。你们知道的很多，你们认识的很丰富。但是生命有多少的改变呢？”那如果我们读了圣经那么多年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的生命也缺乏改变的，就是浪费时间。那所以盼望呢，今天早上的讲道，我们不浪费时间，让我们先祷告。在多听一篇道之前，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安静下来，把自己的心开放给神。主啊，我们走在你面前，为要听和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在这安静里，把一切的忧虑杂念先交给你。愿意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因为我们需要有你在生命中。愿圣灵向我们每一位说话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那这个诗篇呢，第四节开始，第七节开始了，对，他呢就提及几种神话语的分类。和合本呢翻译成律法、法度、训词和命令，以及道理和典章。那律法的原文 Torah， 中文呢很喜欢把它翻译成律法，但其实呢它的意思是训诲，就不一定是我们心目中那些十诫的诫命啊。犹太人其实把这个 Torah 指摩西五经。法度呢 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见证。所以如果你多看英文的翻译本呢，它会翻译成 testimony， 见证。训词原文的意思是法规、诫命。而第九节的道理啊，原文它的意思其实是惧怕。那如果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呢，其实通常是被翻译成敬畏的。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呢，英文的翻译本比较贴近原文的，他们就会翻译成 the fear of the Lord。 所以这个字不是一个普通的道理那么简单的字，有惧怕敬畏神的意思。至于典章呢，原文的意思是审判。所以呢，环球圣经译本呢会翻译成判语，那英文呢就是 judgment， 就是decrees， 就是法律上面的用语。所以下面这个投影片，红色的字，对，就是用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的翻译，是训诲、见证、诫命、判语。那这些呢，都是神对人生活的指引和帮助。而诗篇的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呢，那他真的是领受了各种神话语这样的这一个美好，向神发出很大的赞美。那他是如何形容呢？他说：“神的训词完备，能苏醒人心。”完备的意思呢，就是完美无瑕。那环球圣经译本呢，翻译成完美。英文呢就是 perfect, complete。 那神的训词训诲实在太好了，那没有什么缺乏，所以人往往可以在里面得到最好的指引和启发。人的内心也会因为受到这些指引而清醒过来，被更新改变。这里呢用苏醒人心，这里苏醒这个字呢，这个原文呢，其实的意思我们是很熟悉的，在圣经呢其实被翻译成其他的词语，包括回转、回去、转离。有什么例子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以赛亚书，耶和华必击打埃及，又击打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，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医治他们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的伤我们也尝过。所以呢，苏醒人心这个字呢，就是这里的回转、归回的意思啊。那特别是指到180度的转变方向，而且呢，是指到了从罪恶里面清醒过来，转离罪行，更新改过，生命不再一样。那这就是圣经一个大能，可以让人的生命完全改变。一直缠绕我们的罪恶呢被圣经指出来，那让我们可以知罪回转，我们的心也被改变了。然后呢，经文继续形容耶和华，他的见证确定。那确定的意思呢，是坚定可靠。那为什么呢？神坚定的见证能够使愚昧的人可以得着智慧呢？那无知的人不懂得做好的决定和判断，所以当他们看到神这样肯定清楚的、信实的、不摇动的一些见证作为呢，从中就可以得到启发，学习到道理。 耶和华的法规诫命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那快活的意思呢，就是很快乐，很开心，很欢欣，心情很愉快。那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啊，我当我们读很多神话语的诫命，可能你可以做什么，你不可以做什么，通常给人的感觉是什么？失去自由了，我想做的不能做啊，那我不想做的圣经就要我去做，通常心里面不一定是很快乐，是吗？要学顺服不容易。那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会快乐呢？其实很在乎你的价值观，你有没有认同圣经教导的价值的重要。那曾经呢，我有一个在一个团契，我教导新生命新生活课里面其中一课，记得吗？就是那个讲到圣经里面的性爱和有婚姻观。那里面呢就讲了很多一些男女相处的那个界限哦，不可以同居啊，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啊，不可以没有结婚之前男女两个人就去旅行啊，要逃避试探呢。那每逢讲这些课的时候呢，我都会知道在下面的弟兄姐妹啊不爽啊，不开心，因为被限制了，是吗？那更何况是慕道朋友了。但是有一次，就是有一个慕道朋友来听课，我就让他去听。结果那个慕道朋友听完之后，哇，非常的感动。他马上来告诉我，哦，我觉得圣经的价值观实在太好了，比世俗社会上面的价值观好太多了。他读到很开心，然后呢，他就继续留下来。妈妈呢，听了很多之后呢，他就信了耶稣了。如果我们懂得欣赏圣经一些诫命，原来是读得很开心的，因为知道那个是正确的。神的命令呢，清洁能明亮眼目。眼目呢，就是指分辨能力。人有了神的命令作为标准，便懂得分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看到什么是有益处的，对我有什么是不好的，眼光就明亮了。所以你看呢，神的话语蛮有能力的。诗人一口气呢赞美了神的话语，他表达了神的话语对人生带来极大的帮助。那他还做了一些比喻，形容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，超过许多的纯金，比蜜更加的甘甜，超过蜂房的蜜。那为什么诗人会形容的那么淋漓尽致呢？是因为诗人曾经经历过这些神话语的大能，他的心曾经被神改变，苏醒过来，感到快活，变得聪明，而且目光也变得明亮了。那下一章，我最近呢看那个新闻，对，最近你知道吗？黄金的价值是历史新高啊，这是20年的金价啊，你看到现在是高峰。弟兄姐妹，你爱神的话语多，还是更爱这些黄金金子呢？那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一年不读圣经，不听圣经，我就给一篮子的黄金给你，问你的心底，你选择什么？给你5秒，可能很快有答案。神的价值，神话语的价值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呢？占什么的地位呢？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妇女的小组带查经， 每一次呢，我非常享受那个妇女小组查经的过程，因为这些妇女大部分都是妈妈了，哇，她们对神话语的反应让我非常的惊讶还有享受。同一段经文我读过好多遍了，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呢，比较平淡，哇，但是呢他们呢读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反应了，哇，神的话语太棒了，哇，真的好厉害啊，哇，神的话原来是这样的。当你看到他们的反应我就惭愧了，他们真实的看到神话语的美好，发自由内心的赞美。我们反思 我们自己了，我们现在还有对神话语这种的热情吗？还有这种感觉吗？那诗人说神的话语对他来说是蜂蜜一样的甘甜。我们什么时候经历过神话语的甘甜呢？你回想一下是什么时候呢？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经子还有圣经的时候会有挣扎呢？那其实呢，在我牧养的经历里面，让我觉得很惋惜的，就是呢，有许多的 信徒，甚至呢，可能已经信主了十几二十年了。当他们被困难、被负面情绪影响的时候，他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帮助自己，可能是找一些辅导员，可能是看一些心理的医生，可能看很多的书，可是偏偏我问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来帮助自己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提过好好的读圣经的。那每一次呢，其实当我问他们的时候呢，才发觉他们不懂的，或是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宝藏，也不知道原来读经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与神相遇的，可以在里面找到神给他们的出路的。最近呢，我也问了一位情绪很差的姐妹，有没有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这一份的甘甜呢？那他有没有曾经在圣经里面与神相遇了？这位姐妹听完之后，她的眼神告诉我，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她犹豫了，然后她就说，哦，我知道神的存在的，因为我回想神怎么帮助我的时候，我知道神爱我。那他的意思是，神在日常生活里面的确透过一些事情来帮助过他，他知道神很爱他，但是他却缺少了在圣经里面那份属灵的经历。读圣经对他来说呢，就是头脑上面的东西，有时候看不明白呢，也不看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读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认同，好像今天诗人大卫对圣经美好那个赞美的，我们都认同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经历过。那我相信呢，如果信徒他们真的是经历过呢，他们在选择经子和圣经的时候不会有挣扎的。如果我们很少在圣经里面亲近神，那我们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也缺乏了一份很深刻的属灵经验，缺乏了一份非常好的珍宝。其实在恩福里面牧养那么多年里面，曾经有几位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们的心事，他们的事情。其中呢有一位呢，他选择离开 恩福了，去到一个灵恩教会。那我就问他呢，为什么？那其实呢，他很不开心。那因为呢，其实当他在恩福里面听到很多的道理的时候，他感觉这些道理就是很头脑上面的知识智慧，没办法帮助到他。那他觉得信了主十几年了，感觉好累好累，生活没有变化，也没有很多经历到神了。但是他去到灵恩教会的时候，那边有活泼的敬拜，那边有一些师父跟他聊天，给他神的启示，那边又有一些释放的意志的课程之类的，让他感觉到在那边可以继续的成长。那当我听到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原来在这里一直成长的姐妹，走过一段那么艰难的道路。虽然她很爱主，她常常来这里崇拜、查经，可是她得不到力量。在她的分享里面，我知道她也很少经历到神话语的力量，以致她的信仰的生命走得越来越枯萎，以致她要离开了。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或是不能够经历神话语的能力呢？好，第一点，因为不相信。我们对神话语的反应呢，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对他的信心。有一些教会的青少年崇拜，他们的讲道时间缩得越来越短，也有很多教会的团契的时间每个月可能只有一次查经。那我问过为什么，他们很坦白地说，因为他们觉得神的话语不能够吸引人。他们觉得如果在团契里面安排每个月两次的查经，那些人会离开。那我觉得很奇怪的，那为什么他们不去改变讲道的方式，查经的安排，反而一开始就认定是神的话语有问题了，是很沉闷呢？那如果人不相信神的话语，自然不会花时间去读它，好好的去读它，领受它里面的教训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读它，把这个时间放得越来越少，我们有怎么经历它的大能呢？所以我们也要反思，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，或是我们人生不知道怎么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有归回圣经里面寻求神的指引吗？如果你不相信他呢，你又如何经历到他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呢？那如果我们很少这方面的经历，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少了，结果呢，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第二，因为我们只是用头脑去读，太匆忙的读，没有用心的去敬拜。那福音派的教会呢，通常很注重真理的，而恩福呢，就特别注重真理。我们有很多的，每个月很多次的查经。那我们回到团契呢，一定要经历三宝。我们有自己办的神学院。假如你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崇拜，查经有三个小时，一年你知道有多少个小时吗？一个礼拜三个小时，一年就159。那十年多少了？靠近1600个小时，你去读经。但是呢，很可惜啊。我们回想这16000个小时里面，我们的生命 有相对称的被改变吗？那如果我们读经只是增加头脑上面的知识呢？或是你过了一遍呢，快快读完就算了，没有用心的去敬拜顺服的话呢，你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第三呢，因为心灵封闭。那为什么有些人难以在读经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或是与神交流互动呢？除了是不相信或是不知道可以这样之外，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心封闭了，没有人开放自己的，他没有开放自己的生命让神去介入。那为什么那些人的心会被封闭起来呢？有可能是因为他原生家庭的伤痛，让他在不自觉之中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，不愿意把他的心打开。也可能是他缺乏了一些接受别人或是自己爱和感受的能力。很多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犯了罪，逃避神。有些是因为生活太忙了，根本没办法安静下来，用心的去明白召唤神的话语，读了一遍就算了。那现在呢，其实很流行找一个属灵的师傅，属灵的导师 Spiritual Director， 知道吗？去找一个人带领你去感受神的同在和神的带领。但是弟兄姐妹要留意，其实他们也分很多的派别的。那有一部分的那些属灵的导师呢，他会为了帮助求见他的人，不让他们无功而返，会用一些另类的手法来指引他们的。比如叫他们去看一些图画，你闭上眼睛看看有什么图画，那说这就是神的启示。或是呢，叫你去想象啊，耶稣就在你旁边啊，现在擦干你的眼泪啊之类啊，很多幻想的东西。有些呢，导师会告诉你不要太理性啊，你暂时不要用你左脑去思想，你要开放自己，开拓另外一个路线去经历神。那什么的渠道呢？他们建议可能当中是混合了一些佛教啊、印度教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，打坐啊、冥想啊、禅修啊之类的啊，帮助你去多感受自己啊，一切一切感受那个天啊，一切。那这些方法我都不认同的。圣经是神给人的礼物，从中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和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所以盼望弟兄姐妹，你能够像世人一样经历神话语的能力，还有甘甜。那么呢，我们是如何在圣经里面与神相遇呢？而且得到改变生命的能力呢？第一，当然要相信了，这是最基础的。我是非常感谢我的神学院，播道神学院。我读书的时候呢，在这方面给我一个很良好的根基，教导我如何扎根圣经，来帮助别人去做一些辅导。那我分享一个见证呢，有些人问我，常常去见人去辅导人，会感觉有压力了，不容易啊，不简单呢。但是我告诉他们，其实很轻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角色只是带领人去到耶稣的面前，那由耶稣亲自的去改变他们，用他的话语带领他去默想。分享其中一个经历，就是当我在神学院做那个辅导的实习的时候， 那我接触的第一个求助的那个姐妹，她呢就带着很内疚疑惑的心情来到，因为呢她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个不如意的事情，她就认为这个是神对她的刑罚。那我一开始就想啊，可能我听完他的故事之后，我就想了，可能要花有见他5到6次才能够解开他的心结的。那但是非常的奇妙的就是，当我见他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带领他去默想神的话语。那结果他默想了祷告之后呢，他就告诉我，刚才当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，他打了一个颤抖，他感觉神的存在，然后圣灵呢就跟他说话了，用那句话语，神就透过那个时间亲近他，医治他。结果我都不用怎么去帮忙他的，怎么跟他说什么话的，他已经好了很多了。感谢主，很早就让我经历到神大能，建立我的牧养辅导的理念。我就不需要靠其他很多的工具啊方法了，单纯的带领人来到神的话语前面，被安慰被指引，我就坐着观看神的作为。第二呢，开放自己的生命。罪是人与神关系里面最大的阻隔，那所以我们要开放自己的生命，代表着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罪。有一位姐妹分享，最近她的灵修读经都是匆匆忙忙，真的是读了一遍就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心里面知道，如果她在默想那段经文，她在想神就会跟她说话了，要她悔改了，所以她宁愿逃避，读完遭了差那就算了。我们一起再读刚才读的经文12节开始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这是诗人真诚的祷告。他不单是爱神的话语啊，他更要把自己的生命向神开放。诗人不单是认为神的警戒是，如果守神的警戒就有赏赐，他更不逃避自己的罪，连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他要交给神来管理，求神赦免拦阻，免得他越错越大，越错越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的心是为了什么原因向人向神封闭了，你都可以像世人一样，你向神说出你的罪，或是可能是愤怒，可能是你的哀伤，是怀疑，神都愿意垂听。如果你确实不懂啊，我不知道应该向神说什么话，你就可以模仿大卫这样的祷告。你把这段经文，这几节经文化成你的祷告，慢慢呢把你的情感你自己投入进去，向神说出你的想法，你的感受，你的祈求。第三呢，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。第一呢，要给神优质的时间，因为从来你要建立关系要投放时间的，而且是优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只是匆匆的去读圣经， 你要给时间读圣经，你要给时间默想去灵修。所以呢，我们香港那么匆忙，我常常是建议弟兄姐妹，你要立下心志，最好是每一季啊，最少是每半年，你就要去退休，安静的退休，一整个下午甚至一整天这样子。第二呢，你要帮助自己对准神。如果你在安静神，你在安静想安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发觉你有很多的杂念，你要先把这些一切的忧虑杂念一件一件的告诉神，交托给神，然后你就向神说，以下我一件一件的事情都交托给你了，下面只有属于我跟你的时间，你先把这个时间献给神。第三呢，要习惯与神对话。如何呢？那诗人呢是很好的榜样。如果我们看刚才的诗篇，那他从赞美去到向神认罪的祷告，都是很自然的。当你读到一句一段经文，你可以把你的感受想法告诉神，哪怕那个感受想法是很零碎的，或是你就是读到时候呢，心里面就是有一个赞美，哇好棒啊，你觉得，那不要把这个赞美这个感受留在自己的心里面，你直接就祷告了，你直接就告诉神，哇神啊，刚才我感觉那个经文提醒到我，我要赞美你很好，你就跟神聊天了，真的 要学习习惯这种跟神的交流。那其实呢，你们知道那个恩福我们的教会在很多年前的8年9年之前，把我们的那个查经小组的聚会的名字改成什么知道吗？现在叫做什么？生命更新查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当年教会观察得到我们的查经比较注重头脑上面的查经，知识性的查经。那如果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停留在头脑上面的知识的话呢，这个小组查经就会慢慢变得没有生气，没有动力，人就会越来越少了。因为大家查经的时候很多年都没有一起经历神话语的大能，那所以改了这个名字，是盼望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要注重生命的改变，而且还有一套指引给会众和指引和查经的组长的。所以我们温习一下生命更新查经的目标，不是累积圣经的知识，而是透过小组的组员的正式分享，互相问责，一同去发现神的话语如何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更像基督。好，我们呢要把那个查经小组转化成为生命更新查经小组。上面有一个表，他就说两者的分别。查经小组呢是注重知道问题的答案，那生命更新查经呢注重认识上帝的真理还有自己的实况。查经小组专注于信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而生命更新查经呢专注于更新改变，我们怎么可以更像耶稣。查经小组鼓励组员答对或是做对，生命更新查经鼓励组员对上帝及对他人诚实，敞开他们真实的生命。查经小组以组员能够得着良好圣经的知识为目标，而生命更新查经就以组员能有以神为首的心作为目标。而且呢，教会也提议我们一个方法，在查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查经的时候呢，不要只是观察完了解释完了然后就没了， 乃是可以用以下的一些方法、哦、来把神的话语对众人的启示转化成为对自己个人的启示，在灵里面相交。那第一呢，首先我们去聆听、咀嚼还有默想神的话。那当我们读完经、释经完毕了，可以就有一个祷告小组先坐在一起，然后再选一节两节重要的经文、啊、首先就让组长去慢慢读出经文两遍，让组员用一分到两分钟去默想，然后呢再由 helper 呢或者组长呢其中一位再慢慢读出经文两遍，然后呢再重复去默想，让我们停留在更多的时间停留在神的话语里面。然后呢祷告，第二个程序是祷告。祷告呢就是组员根据刚才默想的经文开声轮流祷告，这个祷告最好是多用我的表达，我感觉怎么样、我的想法是什么样，我要赞美，用我。但是呢要精简，每个人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不要超过十句话。别人祷告的时候呢要专心聆听，还有呢心里面可以做出一些回应和应，也可以当好了轮流祷告的时候，当轮到我自己祷告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有感动也可以用一到三句去回应刚才你听到组员的祷告，这样的互动交流。好了，我们的祷告内容呢也可以是怎么样呢，敬拜上神，发出赞美，认罪。那刚才的经文让我看到这是什么罪呢，按照经文来认罪，感谢那个经文提醒我有什么要向神感谢，祈求、啊、向神发出祈求，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别人，为社会，为教会，看看那个经文怎么带领我。最后就是祝福，彼此祝福。就在祷告里面呢，有导员 有一个组员以祷告祝福或是鼓励小组里面某一位或是各位组员，或是互相大家的彼此祝福平安。那所以呢这是教会给大家的一些指引，如果大家在小组里面没有试过呢，鼓励大家可以试一下，我相信你的小组查经小组会产生变化的。那之前我读过一篇新闻，美国呢就有一个人被、抢劫了，被人开枪，胸口那个开了，向着胸口开了两枪，结果呢有什么东西救了他一命呢？对，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，这个新闻就是他的胸前口袋里面有一本新约圣经，卡住一个子弹，那就救了他一命了。那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个新闻很稀奇啊，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，只要我们把圣经拿出来好好的读它，好好的透过圣经与神对话，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被拯救，我们都可以有很大的改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完备，能苏醒人心，盼望你圣灵向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话，而弟兄姐妹也有顺服的心去反思回顾自己那么多年听到的反应。主啊，如果弟兄姐妹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读你话语的那种甘甜，主啊，求你帮助他们立志花更多的时间去好好的读经，不是匆匆的读，乃是用心的去敬拜你。你说过，凡我们愿意亲近你的， 你必亲近我们，也特别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，可能在生命里面、生活里面经历过很多的艰难，感觉很孤独，或是很困难，但是好像在信仰里面没有找到安慰，没有出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他们，引领他们再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用信心去经历你生话语你自己的能力，帮助他们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